弟兄姐妹平安，你们要拍手，那当然欢迎了。或你们心里不高兴的也可以不，OK 这个好像不行哦，你帮我放前面一张好了。哦，你往前面放 ，OK， 好，谢谢。好，中国人呢对家是非常看重的。有人说中国能够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经过很多朝代的改变以及多次的侵略，都能够持续不断的维持到今日，这要归功于中国人对家的观念，这个中国人的家的基础才能够有5000年的历史。下一章啊，家呢这个字早在上古时代的甲骨文就已经存在了，后来经过了很多的演变才下一章形成今天我们所用的字。好，谢谢。好，谢谢。好，中国人对家庭中的不同的亲戚关系呢都有很独特的名称，不像英文呢只有 aunt uncleCousin, Grandpa, Grandma 而已。那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就是两姐妹的先生，他们的关系也有一个独特的名称，有谁知道是什么？哦，连锦，哇，你们中文程度太棒了。是我自己以为会很厉害哦。哦，那再考你们一个，两兄弟的太太们的关系，哦哟，我还会考到你们，结果完全没有。可见呢，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是非常的看重，这个每一个关系都厘清的非常清楚。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今天的亲自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恳求你把我们漂流在外的心全部归回到你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回到这个属灵的家。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你从天上来的爱来拥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再一次体验到在你里面这个属灵家的幸福，你属灵家里面的恩爱。主啊，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我想你们都应该很明白嘛，都听过很多次了，是一个比喻或者一个预言 ，OK parable。那我们先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预言呢，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好，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里面呢，他有3个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一个是父亲，还有小儿子，还有大儿子 ，OK。好，那我问你们。谁觉得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是父亲的，请举手。 OK， 有。好，那谁觉得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小儿子，请举手。好，那谁觉得是大儿子，请举手。哦，有，也有 OK。 有没有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想想 ，OK。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很多时候，答案就在圣经里面。解释圣经呢，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上下文。其实牧师以前也解释给我们听过，这个上下文非常的重要。今天好像有点热，对不起，我把衣服。好，那这个呢，要解释这个预言呢，我们就要先来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上下文。那这个我们就先来看从这一段这一章经文的第一节第二节，那边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Okay， 其实那个法利赛人呢会如此议论，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这个拉比是不能和罪人相处的，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拉比，所以他就不应该跟这些罪人税吏混在一起。那其实呢，耶稣也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有这样私下的议论，所以呢，他就用了三个比喻来回答他们心里面的问题。那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在接下来的 三节到七节，那边说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Okay？ 所以这个第一个比喻呢，讲到一个牧人有100只羊，结果一只走迷了，他就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找着了迷失的羊，就非常高兴的回家与朋友分享。Okay？ 那这个比喻呢，浅显易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就是好比这个牧人，对不对？那这个牧人来寻找的那只迷失的羊呢，是谁？也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认为的罪人和税吏。 OK， 好，那第二个比喻呢，就接下来的哦，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Okay， 好，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比喻我们就接下去看经文8到10节。那边说，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我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所以第二个比喻讲到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失落了一块，就点上灯打扫房屋，只细细的找，找着了就跟朋友邻舍一同的欢喜。那这个比喻呢，也一样的浅显易懂，对不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好比那个妇人来寻找那失落的一块钱。那一块钱是谁呢？那一块钱就是比喻着也法利赛人认为的罪人和税吏。Okay，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比喻了，预言了。经过这两个比喻的解释，你们认为谁才是这个比喻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呢？啊，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物还是是，应该是父亲。那当然不是说其他人物不重要，可是他是讲什么呢？三个比喻都在讲什么？就是讲到说他耶稣为什么要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他是解释，这三个比喻都在解释说 耶稣他来，他是就是刚才我们讲经文讲的，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OK， 所以呢，最重要的人物他其实是解释耶稣他为什么会跟罪人这些税吏在一起。Okay， 所以应该说啊，这个最重要的人物是讲到这个父亲的心，父亲。OK， 那当然你说小儿子大儿子都很重要，没错，他们都是重要的。但他的重点重心呢，这个比喻的重心的思想呢，是讲到是解释耶稣为什么来跟罪人在一起啊。 OK， 所以呢这个现在明白了吧。那其实呢在这个经文后面呢有一段我看了也觉得非常感动啊。这段经文呢是父亲与后面的这段经文是这个父亲与大儿子的一段对话。 OK， 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刚才没有念的。 OK， 里面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了他宰了肥羊肚，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我常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场面其实是非常感动的。他说大儿子很不屑的跟他父亲说，你看你这个细菌啊，这个小儿子 OK，这个他跟着他把你的产业分了，你还没有走以前他就分了，要然后和这个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 OK， 你倒为他宰了牛犊来庆祝他回来了。 OK， 可是那个父亲对大儿子回答是什么呢？父亲对他说，是啊，他是我的儿子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是你的兄弟耶。 OK， 他意思就是说他回来了没有错，他错了，可是我是做父亲的，我当然高兴了，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但是你是他的兄长，你岂不是应该 跟父亲一样分担父亲的心吗？分享父亲的心，同样的应该是一样的快乐才对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这个里面看到这个天父的他的心情，耶稣的他的感情？他来就是寻找迷失的人。我们有没有像天父的时候的心一样，也时常寻找那迷失的人，好叫我们跟天父一样的快乐？好，通常呢比喻只能有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解释的道理。但这个比喻呢有一点特别，这个比喻呢在其中呢他耶稣增加了很多的细节跟情感在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 Okay， 他跟前面两个比喻丰富的多了很多。 Okay， 所以这些细节呢跟情感呢是在包含在这个中心思想里面，他是来丰富的，就是 enrich那个思想那个道理。 OK， 那这个情感是什么呢？那其中一个情感我觉得很浓厚的很浓郁的一个情感，就是一个人想家回家的情感。你有没有看得出来，就是那个父亲跟儿子，他那个小儿子他终于悔改了，他醒悟过来了，他想家了，他有那个回家的意念。 OK， 所以呢小儿子在第十八节他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能不能感受到那个小儿子当时的心情？他任意放荡耗尽资财，结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能替人在田里放猪。你知道犹太人放猪是一个非常低贱的 羞耻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能吃猪肉的。而且呢，饿到想吃猪吃的豆荚充饥，你知道这个是更羞耻的事情。他连猪都不能吃的，还要吃猪吃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想起了父亲的家，并且动了回家的念头。当我自己做父亲后，我才体会到自己父母对我们的爱。印象里，我母亲总是把最好吃的留给我们孩子们。有时候到了最后呢，母亲就是只是用菜汁拌拌饭，就这样吃了而已。那我结婚成家后，从纽约搬到加州，那时我父母还在纽约，但那个时候母亲的爱呢，还是经常的从东岸穿越了北美，传到了西岸。无论是他的信啊，他寄的一些东西来。有一回我父母亲他们已经搬到三藩市的时候，那我去那个探望他们。那我年轻的时候呢，睡觉是一觉可以睡到天亮。头一碰上枕头，我就马上就睡着，下一秒就睡着了。那好像过了一秒钟呢，我就醒过来了，已经九个钟头过去了。OK， 好像就是，有时候那连这个地震啊、火响啊、火警响了、啊，我都吵不醒我。OK， 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结婚生了孩子以后， okay， 一切都改变。OK， 尤其是生了双胞胎之后。从此再没有一觉睡到天亮。Okay， 那现在年纪大了，那更是有其他的问题了。Okay， 我们就不用谈了。可是呢，有一次我出差去了三藩市，啊，去顺便去看我父母亲，我就在他们的屋那个 apartment 住了一晚。那天晚上很奇怪，很奇妙，就好像这个时光倒转，回到了青少年的时期。Okay， 那天晚上我头一碰到枕头。就一觉睡到天亮，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九个钟头过去了。我说啊，怎么回事？而且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高血压了。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就是三高四低了。结果呢，那次醒过来量血压，竟然是跌回我青少年时的血压，100/60。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爱运动。所以那个血压非常的好。后来我想到为什么会如此呢？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当时我的心情回到了我青少年时在父母亲的家里面，那个就算天塌下来都有父母亲为你顶着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我母亲已经离开了，走了。可是当我想起来，回想这个回家的感觉，想家的念头，我总是觉得说，啊，没有比那个更好的啊！我不晓得你们很多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离开了父母亲，尤其是从台湾或者香港大陆来到这里。我想你们可能有同感，就是回家想家的念头。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林伯修 Jacob Lin 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
弟兄姊妹平安，我叫 Jacob。我想分享一个我在教会遇见神、经历神的一个见证。我是2008年来到美国，我当时非常的叛逆，我也非常自以为是，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来美国，我18岁，我有很多朋友，我又很爱玩，我觉得我有朋友，我有这些人在我身边 ，It's okay, I don't need my family, 我不需要我的家人。当我来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说 ，It's okay， 我没有他们也 OK， 我没有他们，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没关系，因为我来美国了。 可是这第二年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忏悔的心情，因为我又再次回到教会。刚好教会主日是主任牧师陈义豪牧师，他就说了两个字，他说回家，回家。我当时就镇住了，有一股非常暖的暖流突然冲到我的心里，我就开始忏悔，说可以忏悔，我好想我的家人，我好想回家见他们，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工钱让我来国外读书，我还在说这么难听的话继续伤害你们。我当时就痛哭流涕，我不能控制我自己，我哭得就像上面有一场大雨一直淋着我一样。直到牧师说会众们大家请坐，我坐下的时候眼泪还不停的流，就感觉到有一股非常亮的亮光从前面而来的亮光。但是我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可能有点害怕，我说奇怪怎么这么亮的光在我眼前，然后我就抬头一看，是耶稣，是我在照片里面看到的一个长头发的人，有胡子，但是非常的慈爱，他身上的衣服非常的亮。我再看一下旁边的人，哎，我旁边的人都不见了，我的前面的牧师也不见了，我就马上揉揉眼睛说，哎，发生什么事了？我还不敢相信。这时旁边的人都回来了，好像 一切就好像电影突然间关掉了，灯突然打开了，我感觉到我被深深的抱着，听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说，孩子 Jacob， 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不会离弃你。我感觉这时候我回家了，我回到主的怀抱里。虽然这一路上跌跌撞撞，我好几次离开了神，但神都用很奇妙的人和事把我带回来。我以前也有在教会参与敬拜团的服事，那在疫情过后呢，教会都恢复了实体的崇拜。我有一个非常感动，就是继续用我的歌声来服侍神。我也很感恩我的老婆 Jennifer。我每次说，哎，我想去教会，然后她都会说，去啊，我陪你去，我陪你去教会，我鼓励你，因为这是你的信仰，我支持你。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种感动，说我可不可以也加入 教会的敬拜团呢？之后我加入了，我发现了敬拜团每一对同工都非常的真诚，也很专业，有诗情的，有打鼓的，有带领敬拜的，还有后面的音控人员都是神美好的安排。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我也希望我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也希望我继续用我的声音来敬拜神，来服侍神。而在这里，因为神改变了我对家人的态度，也让我学会了尊重和珍惜，也帮助我让我在主里面有更多的信心。因为我的声音还不算难听的，我还是可以继续唱歌。所以回家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是回到主的怀抱里。更深的意思就是说，神使用我，让我知道如何和他建立一个父与子关系的重要性。这也帮助我不只是在家里，在教会，在敬拜团里有更深的意念和思想，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敬拜耶稣。我在这里最后我引用一句歌词里面，这是这首歌叫做让我，求主让我们不只是在敬拜中经历神，也让我学习爱人不虚假，待人由心而发，服事不是靠双手，更是要借着祷告也学习谦卑。我这里引用一点经文，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现在亲眼见到你， 诗篇95:1-2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谢谢大家。
好，谢谢 Jacob 的见证。我跟你讲，我跟他没有串通好的哦，真的。他的见证的主题回家，我跟他没有从来不晓得。Okay, 是后来是牧师他传给我的，他说：“哎，你这次的主题正好是回家，那要不要请这个 Jacob 跟你一起做见证呢？”我觉得这就是圣灵的感动啊。我想今天我们有这样子同样的信息跟见证，就表示这个信息是神今天要给你们的，给大家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Okay, 我们要想到回家，回到神的家。等一下还有一个见证哦，也跟回家有关啊，你看你会多奇妙，你们可以期待。那小儿子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回家想回家呢？因为他突然想起家里有温暖。17节他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当你想家的时候，你最想念的是什么东西？ Okay? 我想可能很多人想念的是妈妈做的菜，有没有？啊，有没有？举手啊！像我呢，就是非常想念我妈做的菜。她是非常会做菜的， okay, 她的手艺非常的棒，比餐馆的师傅都还要厉害。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摆一桌，这个好菜，请朋友来一同享受。那我妈妈的园艺呢，也非常高明。他用家里的花园种出很多的很好吃的蔬菜，我到今天还记得他种的苦瓜比超市买的好吃几百倍。超市里买的苦瓜吃起来苦苦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它不但苦而且涩的，很难弄得很好吃。可是我妈妈呢，她用自己种的苦瓜，她煮一道很简单的虾米炒苦瓜，简直就是人间的佳肴。我到今天我还可以尝得到，在我舌尖上面我还可以尝得到。Okay. 虽然那个苦瓜的苦味还在，但其中有一种回甘的味道，那个自然香甜回甘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可以感觉得到，吃得到。那我想家的时候呢，也最想念的就是家里的安全感，无论是台湾的台风天，或者之后在纽约的大雪天，躲在家里就有一种安全感。或是在外面受人欺负，受到了委屈了，回到家里总是能找到一份保护的感觉。诗篇91篇告诉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在他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31:20，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那英文是 In the shelter of your presence, you hide them from all human intrigues. You keep them safe in your dwelling from accusing tongues. 那我比较喜欢英文的翻译的版本，那边那个 human intrigues 呢，可以翻成勾心斗角啊。然后那个 accusing tongues 呢，可以翻成说控告的语言。Okay. 那前一阵子呢，我有个同事在我老板面前说我坏话，我知道以后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我说干嘛？我 我又没有得罪他 ，OK， 而心里非常的生气 ，OK， 所以那一天呢，我就非常生气的时候，我还没有机会到我的小太太面前去诉苦的时候呢 ，OK， 他就先来跟我分享，他说：“哎呀 ，Peter， 昨天我灵修的时候呢，神给我一句话 ，OK， 他给他是什么话呢？就是这一节经文 ，OK， 我听完了以后呢，我心里面就。”一阵就是完全的化解了我那个当时的生气的、情绪，换来的是一种温暖被安慰的感觉。为什么呢？原来天父他早在前一天他已经预备好他的话语来安慰我第二天所要受的苦楚。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受保护的，神的爱披覆我们，照顾我们。朋友们，兄弟姐妹，弟兄姐妹们，我们天父的家里面有他给我们的温暖以及保护，你知道吗？天父正等着我们回家。小儿子呢，为什么还会想家回家呢？因为家里有父亲的爱。第20节说，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从这个经文，这些经文当中呢，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一位老父亲天天望着天边，等着期待着祈祷着，心里期盼着小儿子的归回。虽然小儿子伤透了老父亲的心，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小儿子，天天为他祷告，盼望他能早日醒悟，早日能回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波兰的一位老先生，他名字叫 Janusz Korczak， 他创办了一家孤儿院，领养了192位犹太孤儿。当纳粹要把孤儿送往集中营的时候呢，这个 Janusz Korczak 呢不肯放弃他们。他说：“我就是他们的父亲，父亲怎可能离弃他任何一位孩子？虽然多次纳粹给他机会独自存活，但他始终拒绝。最后，他带着孩子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抬头挺胸，保持尊严的。”走上了前往集中营的道路。这个 Janusz Korczak 呢，没有放弃任何一位孤儿，和他们一起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路。你知道吗？天父正等着我们回家。那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文化里面呢，这个男人呢是不能够跑步的 ，OK？ 因为当时跑步的时候呢，你要把袍子拉起来，会露出大腿来。Okay？ 这是在那个时代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非常羞耻的行为。Okay？ 那为什么父亲还会跑去要去迎接这个小儿子呢？虽然这么羞耻，可是他父亲不惜这个羞耻，他还是跑去，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呢。有这种败家子回家村的时候呢，这个众人会迎上去，然后在那个人面前打碎一口砂锅，然后大声的喊着说：“我们与你断绝关系。”在那个时代，这种仪式呢称为克扎。所以这父亲呢，他跑去赶在众人面前，他为了要让小儿子避免这样的羞耻，所以他父亲呢宁愿自己羞辱，也不愿意他儿子受羞辱。以赛亚53章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 掩面不能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宁愿他受羞辱，也不要我们受羞辱；他宁愿他受责罚，也不要我们受责罚。你知道吗？天父等着我们，正等着我们回家。小儿子为什么想回家呢？因为家里有拥抱及接纳。第二十二节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在当时的社会呢，袍子、戒指和鞋都有特别的意义。上好的袍子代表父亲完全的接受小儿子，并且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也有除去一切定罪的意思。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那边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好像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还有戒指呢，也是不是一种普通的戒指，它的英文是那个所谓的 signet ring， 是用来代表盖，是来用来戴盖章的，就好比我们中国人用的那个图章，是来证实身份的，这个公文啊都需要盖章的。那父亲呢就给小儿子他的戒指，就表示呢他能代表父亲办理家里家务，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像这个创世纪的四十一章四十节里面，法老就把就摘下手上的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就是同样的意思。那最后呢，鞋子，你还记得以前那个小布什总统，他有一次在中东开记者会的时候呢，有这个记者呢用鞋子去丢他，而且丢了两次哦。那小布什也很厉害，躲得很快，都没有打到。可见的那个鞋子在当时的文化社会里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一般的仆人呢是赤脚的，只有儿子是穿鞋的。所以呢，虽然小儿子伤透了父亲的心，但他当他回转到父家的时候呢，父亲却大大欢喜，立刻就恢复了他做儿子的身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天父正等着我们。现在我们要邀请吴敏文姐妹来做见证。那有人可能不认识这位姐妹哦，她就是传奇中何大侠的小太太。我们欢迎吴敏文姐妹。
真的有点高哎、欸，真的有点高哎、欸，可以放这个。大家好，这个要带吗？那我用这个吗？我可以放这边讲。大家好，我是 Mini， 我是恩泽小组的一员，我们的领导今天都在，是两位夫妻档 Stacy and John 就坐这儿，然后那个 诶，我刚刚看到 Joanna 的 Joanna 跟Thomas， 他们是非常好的大家长，谢谢他们。那我们的 mentor 呢也很好，很风趣，蛮有智慧，人也挺好的。前几个礼拜 Joanna 请我做见证，我没有说 no， 就是 yes。 主要是呢，我的心态就像牧师上礼拜不是有讲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结果被洁净，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我的心态就是感恩。在美国所谓的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你们知道什么是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最伟大的一代是指哪些人？他们出生于1900到1927，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些人呢，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 Great Depression， 经济大萧条，参与了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放下枪管，拿起锄头重建家园。这代人的特质是坚韧，应该这样讲吧，坚韧就是打不倒摔不坏那个坚韧，节俭刻苦耐劳，乐意为国或者是家人牺牲的一代人。我今天的见证是关于我爸。我爸出生于1930年，出生于中国，可是他具有这一代人的特质。他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18岁的时候，就像 Jacob 那么大， Jacob 不是18岁来这边吗？那个大的时候，他就别了父母，他带着弟弟先去了香港，一年以后去了台湾，两手空空，举目无亲，有什么就做什么，尝试了各种的职业。20出头，那个时代就是没人嘛，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听老爸说他是这样求婚的，他跟我妈说，你跟着我，我不会让你饿肚子，可能用上海话说比较 romantic 吧。就这样他们结婚了。我妈呢，现在在网上聚会，我跟我妈说个 hi 哦 ，hi mom。提到这个那个结婚 ，OK， 说他们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他们，我想他们没有说结婚誓言，但是他们67年的婚姻，活出了这美丽的誓言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就是同甘共苦，不离不弃。我爸离开的前3天，还是我妈妈帮我爸爸洗澡的。其实我妈呢，行动也很不方便，可是她帮我爸爸洗澡。我爸爸洗完澡，我就看我爸爸坐在轮椅上，很舒服的样子，他就用上海话说啊，个虾姨。然后我还记得这一幕，就是 so sweet。我有个很快乐的童年在台湾，我们家里孩子多嘛，有5个，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一起长大。我爸妈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让我们5个受最好的教育，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昨天晚上想到一件事情，我看最近很多人戴牙套，我就想到一个牙套的故事。在1960年代的台湾呢，牙套是很少，就是看那个矫正牙齿是几乎没有的。那个时候呢，我爸就，因为我们有5个孩子，可是我爸爸每一个都顾我们周全，就照顾我们的很好。他带我去矫正牙齿。因为我的妹妹叫我哈贝嫩 key， 因为我的牙齿不齐。我当晚呢拿到牙套，我就把它扔了，因为真的是很痛，戴起来很痛，不能睡觉。哎，我爸居然没有骂我，他就让我suffer the consequence， 就现在失去了一个做美女的机会。所以就这个样子。 谁在笑啊？我爸四十岁的那年，我父母决定全家移民到美国，绝大部分呢是为了我们五个孩子。那时我爸爸也事业有成，也有了经济基础，他还是一个好像西药公司的老板还是什么的。他放弃安逸的生活，从头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学习英文，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我爸爸是一个人来美国，打拼了四年以后呢，等到我们全家都拿到身份的时候，他才回台湾接我们来。我们的第一站是纽约长岛，我爸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都预备好了，住的地方预备好了，而且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车子，七年 70 Cadillac 是一个很巨大的车子，它足够容纳我们一家七口。然后呢，学校呢也帮我们注册了，什么都搞定，才接我们来。我那时候还小，我并不 appreciate 我父亲为我们做的，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这样吧。可是我现在想想，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牺牲，牺牲的爱。十年以前，我爸妈、我两个妹妹和小侄子，他们受洗归入基督，是王维忠牧师帮他们施洗的。那是我一生，那一天呢，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爸爸受洗了，妈妈受洗了，全家受洗了，感谢神。四月二十号，我爸在午睡的时候回天家了。他走的时候呢，十分安详，享年92岁，其实还差两个月，91岁10个月。前一天晚上，我爸对我姐和 Michael， 就是他的孙子说，他说我在祷告，然后房间本来很暗，主耶稣从窗子里进来，一下就变得好亮好亮好亮。10:51，我收到姐的 text， 当下的心情很复杂。我先是哇哦，主耶稣来了。然后我下面一分钟就是哦。清晨大约1点钟的时候 ，Michael 听到他的公公在说话，就因为他在值班嘛，他就进房间看到我爸爸两手高举的说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他讲了大约20次，之后他又握了 Michael 的手，很高兴的说：“我有力气了。”之后他又握了我姐的手。当天下午午睡的时候，我爸爸就很安稳的在主里睡了，回天家了。我很感谢神啊，给我爸这么极大的恩典，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给他有时间，有机会，有力气，在回天家的前一刻为主做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Amazing Grace， 我今天又唱 Amazing Grace， 我的感觉又更不一样。主来接我爸回家了。约翰福音14:2-4，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儿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I cannot think of a better legacy to leave behind. 这个很难翻译。简单的来讲，就是我觉得我爸爸留下的这个见证是一个无价之宝，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 无价之宝。最后呢，我要借用加威常说的一句话做我的 ending。 我的心，我就是除了感恩就是感恩。谢谢。
哦，大家觉得我们今天三个人所讲的是不是真是同感于灵啊？真的是神所预备的信息要给大家。但我刚才听了以后，我有一个回应啊。我相信在何大侠的眼中，小太太是美人儿啊。格培里牧师2018年过世的时候，他的小女儿 Ruth Graham 就是也在台上纪念他父亲。他分享他多年前，就是22年的婚姻破裂之后呢，他很快的与另外一位男士交往，不到一个月就决定结婚。他父亲听到消息就打电话劝他多多考虑，但他却只有不听，一意孤行。结果结婚后马上就知道错了，又再度离婚。在极度懊悔伤心下，他回家去看父母。当他车子开到了附近，就远远的看见父亲站在门口迎接他。他下车后，父亲给他一个拥抱，没有责备，没有懊恼，没有羞耻，只轻轻地说了一声 Welcome home， 欢迎回家。格培里牧师一生布道没有一万也有数千遍，我有幸也听过他两次的在洛杉矶的布道，事隔好多年他来过两次。可能浪子回头这个比喻的故事呢，他也讲了不晓几次了，几百次 maybe。 但我相信他这次活出的道比他任何一次所讲的更能把天父的爱传递的清楚。你知道吗？天父正等着我们回家呢。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天父在我们当中，他在等我们，他在等候你。他说孩子啊，我知道你的处境，他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的辛苦，回家吧，回家。我要赐你平安，我要赐你复兴，我要赐你力量，我要赐你喜乐，回家吧，回家。在座的朋友以及线上的朋友，如果今天你很累了，你非常想回家，就回到天父的家吧。如果说你要愿意回家的话，回到天父的手家里的话，你可以现在举个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在线上的话，你自己心里愿意的话，你自己说我愿意。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好久没有回到教会，也就是你们属灵的家，我也希望你们能回家，让这家带给你一份拥抱，一份温暖，一份家里有的爱，也让你的回家增添教会的温暖及拥抱和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来不是寻找义人，是寻找罪人。你呼召我们，你寻找我们能够回家，回到属于你的家，天上的家。 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这个感动的灵继续的停留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或者是我们朋友们的身上，让他们不要放弃这个回家的念头，让我们一起归回在你的爱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拥抱，我们一起来被你拥抱。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